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首先让我们欢迎神父的到来。又到了我们解惑答疑的时候了。最近呢，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问道，说教友呀，可不可以像神父一样说，或者在微信群里发愿天主降福你呢？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或者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给人送去一些祝福，发一些祝福的话语。那我们也常常希望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蒙受我们的祝福。但是可能啊，这句愿天主降福你更多的时候呀，是神父祝福教友的时候说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可能就想问一下，那教友能不能够像神父一样说愿天主降福你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方济神父的见解。好，有请方济神父。
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就是圣统司祭职和普通司祭职。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统司祭职。圣统司祭职或称之为公务司祭职，就是主教神父执事们透过圣职圣事而被授予所领受的司祭职。那么通过这一个职务呢，他们不仅成了耶稣基督的代表，以耶稣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而且呢，在礼仪当中是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而行动。他们通过夺职这一看得见的标志，使那不可见的基督得以表达。所以在天主教教理第1548条上面就说，圣职人员为教会服务时，是基督自己临现于他的教会，作为他奥体的头，他羊群的牧者，赎罪祭的大司祭，真理的导师。那么这一方面呢，尤其是在举行礼仪的时候最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在告诫圣事当中，办告诫的人是在耶稣跟前告罪，耶稣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但是耶稣的代表就是神父们神职人员却是有形可见的。所以神父因着所领受的职权代表耶稣赦罪。又比如说在奉献弥撒的时候，我们说弥撒是承圣体祭献天主的大礼，在弥撒当中神父不仅代表基督，也代表教会，代表天主的全体子民向天主圣父献祭，他是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而举行弥撒，并以教会的名义在教会的派遣之下来宣讲和教导信友，他所宣讲的福音也就是教会的信仰。所以呢，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当神父圣职人员借着动作就是举手和言语就是降福的经文来施行降福的时候，他是在代表着耶稣将天主的救恩和恩宠通传给教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普通司祭职。同时呢，所有的平信徒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司祭性的，因为圣喜圣事使信友分享耶稣大司祭的职务，称之为普通司祭职。全体信友借着圣喜和坚贞而被祝圣为神圣的司祭。所以呢，信友们借着分享基督的司祭职务，执行精神的敬礼，光荣天主，使人得救。为此呢，他们的一切工作，不论是祈祷、传教活动、夫妇及家庭生活，每天的辛劳，生活的艰苦， 身心的消遣等等，因为是因着圣神而做的，那么就可以变成为精神的祭品，经耶稣基督而奉献给天父。这也是为什么在举行弥撒的时候，教会鼓励信友们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与主耶稣的圣体一起虔诚地奉献给天父。信友们因此呢而参与到了天主圣化世界的工程里面。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任何一位分享耶稣基督司祭职的信友也可以以言语来祝福，或者我们可以说降服他人。虽然普通信友的祝福不像神职人员的祝福这个意义上不一样，因为神职人员的祝福或降服代表着是来自于耶稣的祝福，但是平信徒依然可以祝福他人。比如对他人说，愿天主祝福你，愿天主降服你，愿天主赐福于你平安健康等等。那么除了从这个两个不同的概念上来区分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词源。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词的这个词源上来理解。我们通常说祝福和降福，这两个词的词源呢，其实是一样的，都来自于 benediction。 而这个词呢，它源自于拉丁文 bene， 意为好或善，以及 dicere， 意为它的意思就是说话，指的是说美善、降福和鼓励的话。那么 benediction 可以指教会里面所举行的特别的仪式，或来自于神职人员的祝福。比如说圣体降福，就是在朝拜圣体的礼仪里面，圣职人员，而且只能是圣职人员，手持耶稣圣体向信友画十字来祝福信仰团体。那么此外呢，正如上面的这个含义当中所表达的，在一般的生活当中，这个 benediction 就是这个祝福所表达的，也可以指对别人表示美好的期望，愿他人平安、享乐等等。而这一层面的意义呢，在圣经里面也经常的见到。比如说在旧约当中，祝福一词表示承认天主的创造工程，使人有丰富生命的恩典。再比如说伊撒格祝福了雅各伯等等。所以普通的常人也可以彼此祝福，但这种祝福呢，只含有请安或者是问好的意思。比如说在创世纪第47章，雅各伯向法郎请安。又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撒母耳来到撒乌尔那里，撒乌尔就对他说，愿天主降福你。在撒母耳记下第13章，他虽然恳求君王，君王仍不愿去，只祝福了他。再比如说在圣咏上第129篇，过路的人永不会再说，愿上主的降福临于你们，我们奉上主名祝福你们。而在新约当中所强调的，就是信仰耶稣的人是在耶稣基督内蒙受祝福的人。比如说在致俄弗所人书第一章开头的地方，上面说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这就是在这个圣经上给我们所提到的，当祝福一词它含有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表示期望别人平安喜乐这样的一种表达。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言语上的祝福要延伸到行动上的给予。在2019年的这个圣体圣血节上，教宗方济各在弥撒的讲道当中谈到了祝福，并由此延伸出来那出于爱德的给予。当时弥撒的第一篇读经讲述的是莫基瑟德祝福了打仗归来的亚巴郎。福音当中记载的呢，是耶稣 祝福了五个饼，显了增饼的奇迹。那么由此呢，教宗解释说，每一个基督徒从灵洗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了蒙福的人。不仅如此，在每次弥撒结束的时候，就是接受降福的时候，以及每一次听到一句来自他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成为了蒙受祝福的人。因为祝福就是将话语转变为恩典，这不是说漂亮话，而是讲述美好的事物，凭着内心的爱来说话。为此呢，每一位蒙受祝福的基督徒也应当以从天主那里得来的同样的爱的油膏来祝福身边的人，而这通常是以言语和行为来表现出来的。所以教宗鼓励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不要对身边的人诅咒、鄙视或辱骂，不可受傲慢的影响，不可被烦恼所控制，反而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怒火，对他人说祝福的话。因为我们在弥撒当中领受的耶稣圣体是温和甘义的。那随后呢，有这个口头上对他人所说的祝福呢，教宗邀请基督徒要做的就是出于爱德的给予和分享。言与行是紧紧相连的，密不可分的。正如耶稣在祝福了那五个饼之后便分给门徒们，门徒们又分给了群众。教宗指出，耶稣为使众人充饥所增加的麦面饼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分享的途径。借着切实的分享和给予，这样的行为使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因为福音的精神就是分享，借着分享使更多的人领受天主的恩典，使更多的人受益。教宗邀请基督徒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在分食当中提供食物，不让少数人的贪婪得到满足，却把自己的生命分享给世界，不占有而给予他人，就是耶稣的表达。这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在生活当中不仅从口里说出对他人祝福的话，更借着出于爱德的行动，将我们所领受到的天主的祝福分享给身边的人。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是一个沟通交流极其便利的时代，各种信息借着网络和各种通讯软件能迅速的传播，这也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呢，在网上以天主的圣言来问候他人。但是不要忘记，真真实实的做出来的爱德的行为才更是蒙天主悦纳的，才更是在他眼中蒙受祝福的。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分享，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我们弟兄姊妹。
好的，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那神父呢也给我们解释了在教会里面对于这个圣统司祭职和普通司祭职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了怎样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说即便我们可以说愿天主祝福你，那我们身份不一样，可能给的这个祝福呢也不一样。如果一个教友到神父面前说，神父啊，求你祝福我吧，祝福我们的孩子，那神父呢拿出礼仪本来，按照礼仪本上的步骤给予这个孩子或者是家庭祝福，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教友只是对我们的亲朋好友说一些祝福的话，不管是在微信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啊，愿天主祝福你啊，愿天主保佑你啊，它就是出于我们人性的一种愿望。当神父运用他的神圣的职务来给予一个人祝福的时候，那和我们普通的教友当然是不一样的了。那神父呢也从圣经中找到了一些依据，比方说伊撒格祝福了雅各伯。那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不是神父，我们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家人。那比方说我们身为父母的 可以在一天之内去祝福我们的孩子，在早晨或者是晚上我们可以把孩子叫过来说妈妈祝福你，那它也是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亲朋好友送上很多的祝福，只是我们教友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可以给任何人任何的祝福，只是他和神父的祝福还是有一些区别和不一样的意义这一点神父已经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那让我们大家呢也怀着一颗祝福的心去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也愿我们大家能够不断地在天主那里领受降福那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成为所有人的祝福。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或者您还有什么问题关于信仰的关于我们教会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